而更有助于父先信徒心中祷告的，是更有影响的、满有恩典的圣灵。这是所有真实属灵虔信不屈不挠和得胜祷告的崇高根源和奥秘所在。正是由于缺少这一点，才导致祷告时常出现呆滞、形式化和勉强的现象。神的圣徒常常不注重圣灵事工这一重要方面，忘记圣灵是所有真祷告的驱动者和承托者。其结果就是在履行祷告本分时产生自负和将死的形式化，并最终彻底忽略这本分。但是让我们恳求这应许，如撒迦利亚书12:10，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让我们认可圣灵是祷告的驱动者，寻求他做祷告的承托者。让神的圣徒体认到自己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这将给予祷告多大的触动啊！圣灵将赋予祷告多么新鲜的活力，何等的力量和高抹，并在神面前有着何等大的感染力呀！那么就当竭心尽力地去祈求这在一切中最丰富和被应许的圣灵的浇灌，不要放弃追求这祝福。作为一个声称信主的人，离了圣灵的浇灌，你什么也不是；离了圣灵的浇灌，你的宗教毫无生命，你对神的忠心只是形式，你的灵魂毫无热忱，你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人，都不具有道德影响力。寻求圣灵的浇灌吧，为他而竭力拼搏，为他而拼命挣扎，浸没在他唤醒和复兴的大能里面，你将成为一个极其不同的基督徒。你的祷告将多么的不同，你的生命将有多么大的变化，你的死也将多么的不一般。你祷告的心正在凋谢吗？你放弃了内屋的私下祷告吗？你尽着本分时，在任何方面正变为一种负担吗？起来寻求圣灵的浇灌吧，唯有圣灵的浇灌才能阻止你继续衰落下去，唯有他才能复兴你里面真祷告的心，并将给祷告的操练带来甘甜喜悦和力量。神已应许赐这祝福给我们，他绝不会让那寻求他的灵魂失望。如果我们要为教会和世界常常去做充满活力和目标明确的祷告，那么祈求圣灵的浇灌就是必须的。在这一点上，神的真道说得十分明确，因此我们要为处于不同境况的所有人祷告。如提摩太前书2:1-3，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同样为基督的教会祷告，如诗篇122:6，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要彼此带到，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也要为福音的执事祷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这些都是严肃的命令，谁读了之后不会私下感觉到自己是多么轻视和忽略了他们呢？若不是祷告之灵以大能覆庇我们，我们为基督的教会和仍在罪恶辖制和权势下的世界祷告，哪可能有强度、力量、恒心和执着呢？如果圣灵没有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同情心将会淡漠，我们的愿望将变得自私，我们的祈求将会冰冷和抽象。我们将以下面几个实际的论述结束本章。就所有的真祷告来说，应该特别强调主耶稣的宝血。对这一点的忽视，最能分辨出祷告实意和灵性衰落的迹象。如果赎罪的宝血被忽视，不被首肯，不被恳求，不被当作最主要的根据，那么祷告就缺乏实意。如果基督的血，那通向神的又新又活的道路，那让全能者悦纳祷告，使人得以进入至圣所的最主要的根据，被轻视和小看，不被当作每个恳求的基础，那么言语就不起任何作用。流畅的表述、优雅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就不算什么，甚至所谓的热心也不算什么。哦，在我们的祷告中，以马内利赎罪的血是如此的大大被忽略、被轻看呐！我们在教堂中，在布道坛上，在聚会时是那么难听到他，而正是他才使得祷告达到神那里。只有散发着基督宝血馨香之气的祷告才蒙神悦纳，只有把基督的宝血作为根据的祷告才蒙神垂听。满足神的公义、撤销律法对我们指控的，正是基督的血。为灵魂赢得并带来各种祝福的，正是基督的血。欲请神赐给我们基督作为我们所得基业的，正是基督的血。只因为基督的死，每一件宝贵遗产都归于我们，他的血也是我们能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的根由。因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离了这血，可怜的罪人怎敢向前走一步呢？若他没有靠赖主耶稣的宝血，他又怎能仰望神、求告神、站立在这位圣洁之神的面前呢？我们若不是在基督里面，神就不会与我们相交，所有的交往都将终止，每一条就近神的道路都将关闭，所有的祝福都将收回。如此说来，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可怜、污秽和不洁的罪人，察觉到自己的双脚已迈步离开主，灵魂中祷告的心业已衰落，但仍对回归正道有着某种隐秘的渴望，却又因为自己如此卑鄙、邪恶和远离正道而畏缩不前，那么你还可以回转归来， 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归来吧，因耶稣的宝血预请你。回转吧，因耶稣的宝血迎接你。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所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不要忘记，受试炼和损失的时候，常常是灵魂中祷告复兴的神圣时机。主已注意到你的徘徊，他的眼目已看到你灵魂的衰落。你曾经发出令他愉悦的声音，现在却停止呼求他，但他要挽回你，重新垂听你祷告的声音。他将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呢？他使你从帐下经过，使你经受某个剧烈的试炼，在你身上担负某个沉重的十字架，给你的灵魂带来烦扰和忧愁，而后你便求告他，紧围在施恩宝座前。当灵魂沉入试炼的深水中时，人是多么急切地寻求神，施恩宝座变得多么宝贵和有吸引力呀。信徒不再沉默，不再闭口不言，反而开始求告神，以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去恳求，与神摔跤，非得祝福不可。结果，那沉睡的祷告之心就得以唤醒和复兴，把偏离正道的灵魂带回与神更亲近、更圣洁同行的磨难和管教，是多么的甘甜和宝贵呀！我们再次告诫信徒，要警惕祷告中哪怕是最细微的衰落迹象，要对所出现的第一个不利症状警觉，在你状态最差的时候去就近主，一直待在他那里，直到情况好转。撒旦会用这样的理由打消灵魂祷告的意念。在心灵冷淡麻木时，不要去就近神，不要带着刚硬和邪恶的心去就近神。在就近神的合适时机出现之前，请勿轻举妄动。由于听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许多可怜、忧伤、沉重但可慕的灵魂一直不敢前往施恩宝座，结果得不到安慰。但福音却说，即使在你状态最糟时，也当去就近神。基督说，按你本来的样子来就近我。每个应许和每个先例都激励着灵魂，不论自身状况如何，都要回到钉十字架的主那里去。正是由于雅各深切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他与神摔跤时才有如此的勇气和力量。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主说道，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因此我们要效法这位族长的榜样。神明白圣灵的心意，因他是按照神的旨意为圣徒代求的。五旬节降下的圣灵以他的大能充满、覆盖和浸透我们。教会和我们眼下世界道德的衰落是多么迫切的需要他们滔滔不绝的恳求啊。神加冕了他至亲至爱的儿子，他也要为我们献冠冕给他。 比起我们以他所成就的义作为我们蒙神悦纳的理由，他赎罪的血作为我们蒙受神祝福的根据来，再没有什么能使我们将一点更加明亮闪光的冠冕放在他那圣洁的头上了。